第九章，属灵的恩赐。
如果你诚心服从福音，我奉主的名应许你，救主所承诺的恩赐会跟随你。
约瑟·斯密的生平。
摩尔门经标题页说明这本不平凡的经书会如何问世。金叶片在古时写成后被密封起来，为主隐藏，以免损毁，然后在后期时代借着神的恩赐和力量问世，并借着神的恩赐而翻译。为应验这些预言，神拣选约瑟·斯密来翻译这神圣记录。约瑟翻译古代文字的能力显然并非得自教育，他读写和计算的知识都只有小学程度。他之所以有能力翻译许多世纪前以他完全不懂的文字所写下的记录，是因为有从神而来的恩赐。艾玛·斯密早期为丈夫的事工担任抄写员，他见证这神圣的恩赐。除非受神的启发，否则没有人能口述那些手稿内容。因为我在担任抄写员时，约瑟会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向我口述，在用餐回来或中断之后，他总是立刻从刚才停止的地方再开始，不用看手稿，我也不用把手稿的任何部分念给他听。主赐给先知生活上必须的帮助，好让他进行翻译工作。先知的朋友老约瑟·奈特多次给约瑟金钱和食物，在一次特别困难的时刻，奈特弟兄到先知家，给约瑟和奥利弗一桶青鱼和抄写的横格纸，还有320公升左右的谷粮和200公升左右的马铃薯。奈特弟兄回忆道：“约瑟和奥利弗回家时看见我带来食物，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1829年4月到5月间，迫害对先知在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奈家中翻译工作的影响日益严重。奥利弗·考德里写信给朋友大卫·惠特茂，告诉他这神圣的工作，并请求让他们到惠特茂在纽约州菲野特的家中继续工作。大约在1829年5月下旬或6月上旬，大卫·惠特茂陪同先知和奥利弗乘坐他的单马马车到父亲老彼得·惠特茂的农庄。六月间，在惠特茂家楼上的房间，透过神的恩赐和力量，翻译工作终告完成。奥利弗·考德里谈到担任先知抄写员的奇妙经验，这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些日子。坐在受命于天上灵感口授的话语声音中，唤醒此心之最高感恩。当他用乌灵和土名来翻译时，我一天又一天地继续着，不间断地书写从他口中讲出来的称作摩尔门经的历史书或记录。约瑟·斯密在这段时间了解到，唯有配称接受圣灵指引，才能享有这神圣的恩赐。大卫·惠特茂回忆道，有一天早上，约瑟·斯密准备要继续翻译摩尔门经，家里却出了些事，他为此感到非常烦躁。约瑟对妻子艾玛做的一些事感到不悦。奥利弗和我上楼，不久约瑟也上楼来继续翻译，但是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一个字都翻译不出来。于是他便下楼到果园里向主祷告。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回到屋内，求艾玛原谅他，然后上楼找我们，翻译工作就顺利进行下去了。所以，除非他谦卑忠信，不然什么事也不能做。年轻的先知谦卑忠信地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从1829年4月初到6月底，几乎翻译完整本摩尔门经。
约瑟·斯密的教训。我们都有自己的属灵恩赐， 个人的恩赐对教会是不可或缺的。
信条第七条，我们信说方言、预言、启示、异象、治病、异方言的恩赐等等。我们信预言、方言、异象、启示、恩赐和治病的恩赐，没有属灵的恩赐，就没有人能享有这些。阿玛莎·波特回忆道，我记得在纳府圣殿附近的树林里，先知站起来对一大群人讲道，他说他要宣讲属灵恩赐的事。约瑟说，每位后期圣徒都有恩赐，透过生活正义并向神祈求，圣灵就会向他显示。保罗说，一人能说方言，另一人有预言的恩赐，另一人有治病的恩赐，还说岂都说预言，岂都说方言，岂都能翻译。事实证明，没有人同时享有这几种恩赐，而是一人得到一种恩赐，另一人得另一种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说预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行奇迹，但每个人都得到属灵的恩赐。在使徒的时代，他们有时说方言和预言，有时不说。教会是一个整体，由不同的教友组成，酷似人体的系统。保罗在讲到各种不同恩赐之后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显然他们不是。然而他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自然身体上的所有肢体并不都是眼睛、耳朵、头或手。然而眼不能对耳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他们都是在一个完全的机器，也就是身体上的许多部分。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至十节、第十八至二十一节、第二十六至三十节。因此，这些都是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属于神的，这些都是属灵的恩赐。
我们因服从和信心而得到属灵的恩赐。
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结果子。创世以来，所有具有信心的人，无不得到随信心而来的结果。古代忠信的人熄灭猛烈的火，由剑下逃生。妇人的丈夫或子女从死里复生等等，借着信心，诸世界被造成。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第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什么恩赐都没有的人，就是没有信心。如果他认为自己有信心，就是自欺了。不仅异教徒，就连声称信仰基督的人也缺乏信心，因此一直都缺乏说方言、治病、说预言、使徒和先知以及所有的恩赐和祝福。今年冬天，1832至1833年，都花在翻译经文、先知学校和参加大会上，有许多令我精神振奋的荣耀时刻。恩赐伴随着那些相信并服从福音的人，正表示着主在与爱好且遵循真理的谦卑人们交往时，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些恩赐开始浇灌我们，就像和古时候一样。1834年，约瑟·斯密在密西根州庞迪亚克传道时， 爱德华·史蒂文生也在场。他记得先知说过的这些话：如果你诚心服从福音，我奉主的名应许你，救主所承诺的恩赐会跟随你，你也可用此证明我是神真正的仆人。
属灵的恩赐通常是私下默默来到，没有外在的显示。
关于圣灵的恩赐，人们众说纷纭且意见冲突。有些人习惯称每一件超自然的显示为神灵的影响，也有一些人认为全然没有与圣灵恩赐有关的显示，那只不过是心智的冲动，或人们内在的感觉、印象或神秘的见证或证据而已，并没有外在显示那回事。世人对救恩的原则，特别对圣灵恩赐的性质、任务、权力、影响力、恩赐和祝福一知半解是不足为奇的，尤其考虑到人类在过去许多世纪中一直蒙蔽在浓厚的黑暗和无知中，没有启示或任何适当的规范可借以获得对神的事情的知识，而这种事情唯有借着神的灵才能知道。因此常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就是当本教会的长老告诉世上居民，如果他们服从福音，就会获得圣灵的恩赐时，人们就期望看到一些奇妙的显示，权力的一些伟大展现，或一些非凡的奇迹。人类很容易走极端，特别是在宗教事务上，因此一般大众不是希望奇迹出现，就是完全不相信圣灵的恩赐。只要长老按手在人头上，许多人就期待那人会立刻站起来说方言和预言。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由于保罗为几位先前如他们所述接受约翰洗礼的人按手时发生的事。他按手后，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见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至六节。我们相信圣灵是透过持有权柄之人的按手礼而授予的，也相信方言的恩赐和预言的恩赐都是属灵的恩赐，而且是经由圣灵为媒介获得的。但是如果说人们在接受按手礼之后都会说预言和方言，那就是说假话，与使徒所行的相矛盾，也与经文不一致。不是所有的属灵恩赐都能为肉眼所见或为人所理解，事实上能看见能理解的只有很少数，能为一般人所知道的极少。彼得和约翰都是使徒，可是犹太人的法庭却把他们当骗子一样重惩。保罗是使徒也是先知，可是他们却用石头丢他并把他关进监狱。虽然他有圣灵的恩赐，人们对这恩赐却一无所知。我们的救主曾被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可是人们却一点也不认识他，还说他是别西卜，当他是骗子，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有谁能从外表指出哪些人是牧师、教师或传道人，而且具有圣灵的恩赐呢？至于教会的其他教友，并且检验保罗所说的这些恩赐时，我们会发现世人通常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即使所有这些恩赐在按手之后都立即浇灌，能立刻知道的也仅有一两种而已。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至十一节，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里提到好几种恩赐，但按手时的旁观者能看出哪几种呢？智慧的言语与知识的言语，和任何其他恩赐一样，都是属灵的恩赐。然而，如果有人具有这两项恩赐，或经由按手获得这两项恩赐，谁能知道呢？有人可能获得信心的恩赐，而他们却不知道。或者，假设有人具有医病的恩赐或行异能的力量，他们也不会知道。行使这些恩赐需要时间和环境。假如一个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谁能看得出来呢？或者，如果他有翻译方言的恩赐，除非有人说了不明的方言，否则他当然只能保持沉默。只有两种恩赐可以看得出来，方言的恩赐和预言的恩赐，这两项也是最常谈到的。然而，如果有人说了不明的方言，依保罗的见证，在场的人会视他为野蛮人。见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1节，他们可能会说那是莫名其妙的话。又如果他说预言，他们会说那是胡言乱语。方言的恩赐或许是所有恩赐中最小的，却有最多人想获得。因此，根据经文的见证和灵在古代的显示，除了五旬节那样的特别情况外，周围的群众很少能知道属灵的恩赐。那些最伟大、最好和最有用的恩赐，旁观者却毫未察觉。圣灵恩赐的显示，天使的施助、神的力量、光辉或荣耀的展现，都很少公开显示。有的话，通常也是对神的子民，如以色列人。不过，即使天使来访或神亲自显现时，绝大多数也是在密室，在旷野或田间，私下向个人显现，通常安静无声，也不惊天动地。天使在暗夜救彼得出监狱，造访保罗时没有让其余的人看到，向玛利亚和以利沙伯显现时没有人知道，向施洗约翰说话时旁人也一无所悉。以利沙看到以色列的火马车和其上的马夫时，其他人都没看到。主向亚伯拉罕显现时是在他的帐幕门口，天使临到罗德时，除了罗德外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主向摩西显现时是在燃烧的荆棘中，在会幕中或在山顶上。以利亚乘坐火马车时世上没有人看见，他在石缝中时雷声大作，主却不在雷声中。发生地震，主却不在地震中。倒有个微小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见列王记上第19章第11至13节。主不能老是借着他如雷的声音，借着展示他的荣耀或显示他的权力来现身。那些最急于看到这些事情的人，就是最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些事的人。如果主像对以色列儿女显示力量那样展现他的力量，这些人就会抢先说：不要再让主说话，恐怕我们他的人民会死亡。见出埃及记第20章第19节。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主给约瑟·斯密先知恩赐以翻译金叶片，主何时赐你恩赐，帮助你参与他的事工？从大卫·惠特茂所说的故事，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你从哪些人生经验中学到必须配称才能运用属灵恩赐？教会如何因教友不同的属灵恩赐而获益？你如何因他人的属灵恩赐而获益？你曾在何时看到拥有不同恩赐的人同心协力来彼此帮助？想想那些能巩固你个人或让你为主和为他人服务的属灵恩赐，想想你会如何认真寻求最好的恩赐。教义和圣约第46篇第8节。思考或讨论你找到的有关属灵恩赐如何显示的忠固。为什么记住属灵的恩赐很少公开显示是很重要的？你认为为什么许多属灵的恩赐都悄然无声，私下来到的？为什么记住许多恩赐需要时间和环境来行使是很重要的？学习完本章后，你认为属灵恩赐有哪些目的？相关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至31节，尼腓三书第29章第6节，摩罗乃书第10章第6至23节，教义和圣约第46篇第8至33节。